现代日本文化的根基。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推，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欧洲，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废墟中成长，在目睹了大规模死亡与无意义的破坏后，对世界充满了失望与怀疑，忧郁、苦闷、焦虑的悲观情绪主宰了他们的内心，因此存在主义式的虚无成为电影、文学、音乐与绘画的主题。同样的，应人之乱后的京都，一切又回到原点，从天皇到百姓都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佛家的空与无也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形而上的虚落实成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魇。雪舟在应人之乱那年渡华留学，两年后回到日本，崇尚写实与唯美的楷与行没落，符合战后社会现实的萧瑟清冷的草逐渐进入主流。东山文化流行的时间约莫从1476年到1510年左右，这一世代的变革却留下深远影响。茶人村田珠光开创了以茶集为核心的茶道，龙安寺方丈庭园、大德寺大仙庭园的枯山水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京都六角堂的僧侣池方专庆确立了华道中立华、生花与投入等表现形式。秋神公卿世家的三条西石龙在避难中领悟了镜中成友的孤灵，为香道立下基石。寿野正信、土佐光信两人的绘画分别成为堂皇富丽的寿野画派与粗犷内敛的土佐画派两大系统，在江户时代更发展成浮世绘、漫画、林派等艺术潮流。就连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休宗纯、一休和尚也是东山文化的代表人物。东山文化可类比成灭绝后的寒武纪大爆发，地质学家在5亿3000万年前的寒武纪前期发现化石瞬间大量出现的奇特现象，几乎所有动物的门都在这一时期出现，生物多样性就此诞生。反观东山文化的创造，茶道、花道、香道、绘画、书法、枯山水形成了现代日本文化根基，进而影响全世界。雪舟的感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破山河在的飘零，在走过吴侬软语、沉稳跌宕的江河山水后，最终内心牵挂的仍是晨春草木深的故园。因此雪舟的笔总是饱含了情感，他笔下的美是伸手触碰回忆，探求渴望却不可及的美，瞒不着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感受时间的朴拙荒凉。天桥立图正是雪舟日薄西沉的天鹅之歌。有人说这幅画过于写实精细，不像是东山文化草的风格，有些学者推敲可能受到主公大内侍的要求前来卧底测绘的形式图，为日后大内侍可能的军事冲突先做准备。但我宁可将天桥立图视为画家晚年的心情写照，画面上的留白是云泥也是深雪，更是画家周游列国后云淡风轻的写意。都80岁了还要争什么呢？雪舟或许心里闪过类似的念头，这抹留白让我踏上旅程，摇摇迢迢地来到天桥里。传说雪舟非常喜欢倪瓒，尤其是晚年的作品。倪瓒晚年以不涉色、不着人物著名，有人曾经问过倪瓒为什么不画人呢？画家回答，天地间安有人在。什么是天地间无人？可以用倪瓒自己写过的散曲《折桂令》来回答。草茫茫，秦汉林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读书，当窗松桂，满地为绝。侯门深河须次夜，白云自可一月。道如何，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秦汉两朝的帝侯陵墓 早已埋在茫茫野草下，之后历朝历代的江山易主就像月亮那样变幻无常，司空见惯。我家堆满了书画，窗前栽的是松柏秋桂，野蔓爬满了整座庭园。深似海的侯门我不想知道，何必去自讨没趣呢？清闲的白云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如今世事依旧不堪，放眼望去，普天之下竟见不到一个英雄豪杰。现在我坐在和雪舟作画同一个所在，感受时间的朴拙荒凉，扶着心灵的神来一笔，会可断臂。不过我个人最喜爱的是另一幅有点奇怪的会可断臂图，根据禅宗公案以讹传讹的故事，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求道时，慧可前来拜访，达摩硬是不肯。为了表示决心，慧可自行将左臂切下，达摩深受感动，或者是吓坏了，于是收慧可为徒。第一次看到雪舟的慧可断臂，我心想，这白衣的触感未免太厉害了吧。画面明显经过了岁月的洗炼，达摩的白袍却散发出温暖铁温，一种具有厚重质量的存在感。雪舟似乎是用很急促的笔触去勾勒达摩的白袍，粗糙的轮廓却让人无比安心。我不断地被白袍及达摩淡漠的眼神所吸引，淡淡灼灼的白色块体好像鸡蛋一样，有种看不见的东西在里头酝酿成长着。若没有仔细看，你不会发现慧可的手已经断了。画面中的慧可右手托着白纱，将左手腕捧在上头，看看左手腕的后端有一条细细的血痕，告诉我们这只手可没有连在身上哦。达摩身上的白与慧可手上的红加深了画面的神秘感受，即使雪舟在水墨山水仍然无法突破时代的关隘，但光凭一张慧可断臂就让人回味无穷，留名青史，领略天地的节奏与变幻。天桥立有所谓的四大关，位于狮子旗道和神社的雪舟关，相传这里就是雪舟画下天桥立图的所在。从旗顶西眺，大江山与天桥立相互托衬，秀丽可亲。从遥远的大内岭看过来则是一字关，大海与松林辉映成趣。著名的公津湾北侧散松公园开发最早，从谷下看过去的升龙关给人一股头晕目眩但又莫以明之的视觉冲击。从文殊山看过去的飞龙关，我个人认为最优雅也最具风味，但后风土记记载着上古神奇伊邪那岐，就是在这里将漂浮在汪洋上的岛屿连成陆地。在天桥立的许多角落都可以看到雨谢无村的牌具碑，雨谢无村是江户时代中期的牌人，牌具从深刻体验中提炼出来，在传统上关注与人们生活条件相关联的环境细节，牌具传达各种客观画面或感觉的沉思，而不是主观上的判断或分析。更简单的说，牌具就是运用富有情感的文字来描述一种气氛或情境的短诗。雨谢无村与松尾芭蕉并列为江户两大牌圣，同时他也是文人画的名家。无村先是在江户学习牌协，之后在日本各地流浪，足迹遍及东北、关东、近畿与四国。无村很像19世纪末的塞尚，靠画画换些许填饱肚子的粮食。他的风格是柔润的南宗文人画，在明朝的沈周、文征明、唐寅手上发扬光大，到了董其昌算是一个高峰，传到日本后受到文人的喜爱。雨谢无村算是其中最重要的画家，文人画是文人抒怀浅情的漫笔小品，可算是某种素人画。不过如此一来，雨谢无村就变成素人画大家，这就很奇怪了，素人怎么可以是大名家呢？有些时候并不是专业最好，学院出身的创作者受过严谨缜密的专业训练， 这自然是授人不及的所在。不过创作者也因为受限于训练、思考及创作，都容易陷入专业的迷思而走不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匠气。毕卡索曾说自己13岁就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了，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是摆脱专业，像画得像小孩子一样，一代宗师如是说。但是完全依照本能冲动来作画也不行，毕竟从构图到用色都有基本的规则，不按规矩是走不了太远的。话说回来，吴村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吴村的画笨拙可爱，挟着些许不经世事的天真，不过就仅此而已。每次看他的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过没办法，因为他是素人呢。让吴村的作品散发魅力的是文学与绘画之间的神秘关联。东坡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样的，与谢吴村的创作，画中有排，排中有画。漫步在天桥里的古松之间，偶然出现的排具碑为旅程带来小小的惊奇。天桥里的松木来自日月自然的播种。在艺术上，所有的表现形式都含有自我毁灭的因子，例如端秀的古典主义坠入空洞贫乏，浪漫主义从流行走向庸俗，即使是伟大崇高的泼墨山水，最后也沦落到闹市挤眉弄眼。不过天桥里的景致却是造物者的奇迹，超越了一切人为与形式，古松、白沙与宁静的海面构成超现实的寓意画。我喜欢天桥里沉静不言而喻的美感，毕竟如果所有的美都能透过文字及语言表达，那就不算是真正的美。我踩在冬雪未霁的沙洲上，蹲下来试着将白沙握在手上，想起了吴村在这里写下的春雨细细润泽沙滩上的小贝壳。天桥里的美在于带着我们领略天地的节奏与变换。